圣经导读心唱365。2月2日，今日读经，出埃及记24至26章，马太福音22章1至22节。导读。前面我们读了耶和华颁布的十诫和各种社会法规。接下来是关于建立敬拜会幕和献祭的启示。首先，出埃及记的24章记录了神与子民的立约仪式。只有盟约得以确立，神同在的会幕才能开始建造。耶和华召见摩西，并让他带领将要担当祭司的亚伦家族和代表以色列民的70个长老上西乃山朝见神。唯独摩西可以亲近神，他得到神的指示后下山，就把神的话和一切的典章，包括盟约之书，一字不漏地向百姓宣讲并写了下来。之后神指示在山下建了一座有12支派的柱子的坛，然后打发以色列人长子们在此献燔祭，代表赎罪，又献平安祭，表示与神和好。祭牲的血一半作为赎罪，洒血之后呢，读立约之书，并且叫百姓发誓遵守。最后一半的血则洒在百姓的身上，表示立约，是神按着约书上所写的话与百姓立约，表明神与人和好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也是用象征自己血的杯与12门徒立约。基督羔羊的血能使罪人与神和好。领袖长老和祭司们上到神的山上，因为他们已经洒血洁净了，所以神不击杀他们。他们被请到山上，看见神的脚下的蓝宝石，就在那里观看神，并又吃又喝，表示预尝天国的宴席。之后神单独召见摩西上山，赐下亲自用指头所写的律法石板，使摩西呢可以教训百姓，而约书亚则成为了摩西的助手。摩西把审判之事交给亚伦、户尔，可是亚伦呢，趁摩西停留在山上的40个昼夜时候，竟然呢带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，犯下了大罪。25至26章是神在西乃山对摩西的启示，详细教导了会幕并祭司一切的物件的做法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甘心乐意地向神奉献礼物，因为会幕建造的材料急需用贵重的金银铜、高油香料、宝石等等，都需要子民的奉献。其实子民的贵重物品都是神从埃及人手中夺来的，没有上百万人怎能够凑得起这些财富呢？首先启示的是约柜的做法，里面的材料呢是皂荚木，而皂荚木是预表主耶稣的卑微，因为这种木材不值钱，但包上了金金，就表示神荣耀性情的遮盖，所以凡与神亲近的都要用金金来包裹。约柜里呢放了神的法板， 象征神真理的常在。要紧的是约柜有一个施恩座，上面有金金的基路伯来遮掩。约柜就是方舟，代表赦罪怜悯之所，也是神与人沟通的地方。其二是陈设饼的桌子，都严格的按神的指示制作，上面要常常放着12块陈设饼，表明神是日用生命之粮的供应。金杠代表着信心的见证，而金牙鞭呢，是预表神的保护。金环是用来穿杠，表示呢高举基督。其三是金灯台，要用一整块的金金来打造而成，共7个枝子，7盏灯，有杯、球、花，表示圣灵的果子。灯光表示生命需要引导和光照。以上圣所的3个器具都象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属性。26章讲到会幕的做法，这里关键词呢是相连。先做至圣所的会幕的幔子和纽扣并金钩，会幕就是帐篷的意思。顶上的罩篷是一层染红的公羊皮，和再一层呢是黑色的海狗皮。象征着戴罪被杀的羔羊和荣耀隐藏的基督。这些幔子连成一幅，用许多的竖板通过卯和卯相连支撑起来。根基呢是银座，这里每一种的器具都有信仰上的预表。例如竖板代表信心的生命，连接的杆和山表示肢体的联络和配搭，带卯的银座代表救赎的根基，橛子代表着对地的定罪，并向四方拓展，这里不一一讲述。重要的呢是整个会幕建造都要按神在山上的指示，不允许更改，因这是天上的会幕在地上的影子。神的工作和性情是有形有体的显明在我们当中，也预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教会是如何在属灵中建造并彼此联络的。这是神一直想与人恢复交通的证据。旧约隐藏新约，新约显明旧约，而基督耶稣就是中心的中心。所以读旧约呢，要思想基督的工作，才能真正读懂。新约马太福音22章1-22节，前面耶稣为了揭露宗教领袖的罪恶，举了2个比喻，使他更被他们仇恨。接下来呢，耶稣继续用3个比喻来揭露他们，即马太福音的22章1-14节的比喻里，讲到3种人群，他们都是被天国君王邀请赴娶亲宴席的宾客。首先来看第一种人，天国君王天父为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准备了羔羊的婚宴，这是启示录所讲的基督新郎与教会新妇的婚礼。神就打发仆人们向那些被拣选的宾客 发出天国的邀请，可是那些人却拒绝了。神呢又打发其他的仆人们去请那些被拣选的宾客们来复习。那筵席被描述得非常的丰盛，但结果是被邀请的人一个一个的冷漠地找借口拒绝。一个呢忙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一个呢要做生意赚大钱，其他的人呢就厌恶，就捉拿凌辱神的仆人，甚至把他们杀了。这是对神极大的羞辱。如何对待这些拒绝甚至背叛神的宗教领袖和刁民呢？只有除灭他们并烧毁他们的城。果然，耶稣被钉十字架并复活之后，公元70年，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圣殿被烧毁，很多人被杀死。他们是神的选民，却拒绝神儿子耶稣与教会的婚礼的邀请。其次，第二种人是因前人拒绝而导致这婚礼的席位空缺，所以呢，神就打发仆人呢去找那些本来不配的人，也就是不配进入神国的人，包括税吏、妓女、犹太人轻看的外邦人，无论善与恶都招了来。于是神国的筵席上就坐满了人，那不是神拣选的人反而回应了邀请，有份于神的国。最后呢，在这些人当中又有第三种人，那就是没有穿礼服的人来参加。所有被邀请的人都必须穿上神所赐的礼服，而他却穿着自己的衣服，不愿意穿上义袍，结果就被捆绑丢在黑暗当中。主耶稣说，所有人都受到过天国的邀请，而回应呼召的人很少，但那被拣选的子民为什么会拒绝呢？因为他们不信也不接受耶稣是真正的基督，以世上的事物缠身为借口，也有故意背叛的，就像当时这些想杀害耶稣的宗教领袖一样。那不穿上规定礼服的就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，他们以为可以通过耶稣之外的信仰方法去参加天国的筵席，那就自取其辱。最后15到22节，这些宗教领袖为了达到杀害耶稣的目的，竟然向罗马皇帝凯撒纳税的问题，用罗马皇帝凯撒纳税的问题来虚情假意地求教耶稣。耶稣就用一个罗马的钱币做示范，告诉他们，接受天国邀请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仍然有义务纳税，因为钱币上有凯撒的像，所以要归给凯撒，而属神的一切当归给神。应用，神与百姓立约必须用血来确认，那被神洁净的人是神的恩典，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与神交通，并借着会幕的建造使人来敬拜他。耶稣关于天国筵席的例子表明，神给选民很多的机会接受耶稣，因信悔改就穿上公义之袍而进入教会。当主再来迎娶教会举行羔羊的婚宴时，却会有很多的人因为世上的钱财名利和忙碌而拒绝救恩，也有些人呢 自以为被邀请到教会来，不但不遵行圣经，还觉得自己很圣洁，在世上做了很多好多的善事，却从不知道自己的礼服是如此的污秽啊。最终他们都会被丢到黑暗的地狱当中。另外，我们要学习顺服世上的掌权者。政府要收的税，我们不能不纳。但那些属神的东西，我们归给神了吗？我们的生命、金钱、时间、儿女等等，分别出来缴纳给基督了吗？千万不可故意反抗神所任命的属世的政府，例如故意偷税啊、漏税啊、造反呢、随便辱骂官长等等。除非他们真的干涉了教会和福音真理，我们更不可在属神的教会里只索取而不奉献，只消费而不委身。对待那些忠心奉献的传道人、殷勤服侍的同工和有缺乏的肢体，我们当尊重关怀并资助他们，因为我们全人都是属基督的，所以要把属神的归给神使用，这样才能真正的荣耀神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把一切归给神。